佢哋有一啲已經過咗嚟一陣噶啦，反正亦都係著得好體面。鍾牧師話：有啲亦都係帶住一啲生活費過嚟噶，唔係全部冇錢咁樣嘅。佢覺得呢啲走出嚟嘅中國人同佢之前對於偷渡客嘅黑板印象好唔相符，知道呢班人點解要不惜咁樣走出嚟，付上咁大嘅代價、咁危險，原因可能就係追求一種自由嘅理念。佢話：鍾牧師提到走出嚟嘅教友就係透過嗰啲走線嚟到美國嘅中國人當中嘅一班人。自從嗰一條被稱為走線嘅途徑2022年喺中國抖音等社交媒體上流傳開嚟，越嚟越多嚟自呢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嘅人踏上咗呢一條原本由南美偷渡客同埋難民走出嚟嘅路線。2023年走線嘅人更加激增，佢哋取道香港、澳門、土耳其等國家同埋地區，到達對中國護照免簽90日嘅厄瓜多爾，然後喺嗰度開啟長達幾十日穿越十幾個國家再進入美國申請庇護嘅旅程。走線人通常喺抵達厄瓜多爾首都基多之後，就乘搭巴士到達佢嘅邊境城市圖爾坎，接住就坐車進入哥倫比亞境內，再坐船到哥倫比亞同埋巴拿馬邊界地帶嘅達里恩叢林。穿過達里恩叢林之後，佢哋再採取包車或者係買電單車自己揸嘅方式，北上穿越中美洲幾個國家，到達墨西哥境內。喺美墨邊境上，佢哋會選擇從加州、亞利桑那州、德州等不同地點入境美國，然後向邊境官員自首。現年33歲嘅黃宗偉就係透過咁樣嘅一條路徑嚟到洛杉磯噶。與佢同行嘅仲有佢嘅父母、太太同埋兩個年幼嘅孩子。今年4月3日，佢哋全家同埋親戚一家三口，再加上一個15歲嘅男仔，一行10個人一齊從香港飛往土耳其，最後落地基多。男仔嘅父母喺進入香港嘅時候被認為涉嫌妨害國家安全罪，冇辦法出境，最後就托人將個仔帶到香港交俾黃偉忠。整個旅程耗時1個月。到達基多之後，黃宗偉好快就找到同樣亦都準備走線嘅中國人，佢加入咗唔少走線嘅群組，有相約一齊出發嘅，亦都有早幾日出發、早出發嘅中國人會分享旅途中嘅資訊，點樣搭公共交通工具等資訊喺抖音等社交媒體上亦都好齊全。同樣走線嘅拉丁美洲人亦都非常和善，唔會吝惜提供幫助。對黃偉忠嚟講，穿越達里恩叢林是最大的難關，我們第一天要翻山過嶺4個山頭。他對記者說，他的太太孭著14個月大的兒子，他的媽媽身體又不好，在翻過第一個山頭的時候，媽媽真的走不動了，還好得到同行的健身教練幫助，他教導黃宗偉的媽媽怎樣去呼吸、怎樣放鬆，最後他們才順利地走出叢林。黃宗偉是安徽宿州人，在中國做直播帶貨的生意，他說他本來打算辦旅遊簽證來美國的，但到美國的旅遊簽證排程超過半年，他後來決定走線，因為這樣對他來說最快最有效。他對美國之音說，當我知道有這個途徑可以離開中國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是喜出望外，真是喜出望外啊。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後，隨著中國嚴厲的封控措施的實施，中國互聯網上出現越來越多潤出中國的討論，與富裕的中國人透過合法渠道移民不同，很多急著離開中國但是沒有途徑或者等不到獲得合法簽證的人，挺而走險選擇這一條頗為危險的走線的道路。根據美聯社報導，今年前9個月，巴拿馬移民當局就登記了15,567名穿越達里恩叢林的中國公民，為穿越該叢林的第四大群體，排在委內瑞拉人、厄瓜多爾人和海地人之後。去年全年穿越達里恩的中國公民人數僅2,005人，2010年到2021年的12年裏面，總共只有376名中國人穿越這裡。當最早一批走線人成功抵達美國並安頓下來之後，他們開始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走線的經驗，那就立刻引來了其他想要潤出去美國的網民的仿效了。 今年43岁的李小三来自河南洛阳，他和上高中的仔一起走线的。2月23号到达美国境内，他告诉记者自己走线的时候，路上一起走的同一批人当中大概有30名左右的中国人，他前几天和刚刚到达美国的走线人吃饭，对方告诉他每日一起走的一批人当中能够有上百名的中国人。他因为在 YouTube 上面发报过自己走线和在美国安定下来之后的生活，已经吸引到一班希望走线的粉丝的追踪。王宗伟对美国之音说，到达厄瓜多尔之后，无论是入住当地的旅馆定是在当地中餐厅，都能够轻易找到同样来自中国的走线人。他们大家很快就建立起聊天群组，然后一起准备物资，一起包车，一起上路。在旅途中亦都总能够找到华人开设的餐厅或者旅馆的，同其他中国人交换资讯，他们沟通怎样在丛林中生存，应该乘搭哪种交通工具，怎样去行贿，怎样找到可靠蛇头，应该从哪里入境美国，如何应对美国移民官员等等。在洪都拉斯的丹利坐车的时候，王宗伟遇到郑宇，化名郑宇，前一日被人袭击，并且身上所有的财物都被抢劫一空，只剩下他从歹徒手中要回来的护照和银行卡。王宗伟在大巴上和郑宇相识，他一路和郑宇结伴前行，直到墨西哥的塔帕优拉才分开。王宗伟选择陆路前往美国，郑宇则选择海路，两个人相约在洛杉矶会面，在美国互相照应。11月15号，王宗伟身穿中国皇帝的龙袍，带着冠冕参与抗议来旧金山参加 APEC 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条影片在推特上引起了网民的热议，从那日开始，王宗伟就被人戏称为龙袍哥、皇帝哥。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王宗伟对记者说，龙袍是在2018年习近平修改宪法时购买的，他穿上龙袍是为了反抗习近平这种权力不受限制的行为，习近平要自己做皇帝，我就通过这种方式去表达我们的反抗。他对记者说，自己离开中国的念头源自中共早期对新冠疫情的瞒报，他说他们为了他们所谓的过年一片祥和，为了他们的这个政局的稳定，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所有真相他们都可以不理的。成为龙袍哥之后，王宗伟在 X 平台上的实名账号上被恶毒谩骂攻击，亦都有威胁他和家人安全的。他都失去了自己实名注册的抖音账号和用了很多年的微信账号。在他穿龙袍抗议的第二日，他仍然在中国境内的叔叔和堂弟就被当地派出所几次三番上门。目前他已经冇办法同叔叔联络啦，叔叔托人话俾佢哋听要小心，佢表示唔后悔参与抗议活动。除此之外，佢都参加咗中国洛杉矶领事馆门外嘅白纸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佢表示参与白纸运动嘅年轻人喺过去一年给予佢好大嘅鼓舞，佢认为应该运动喺中国逐渐取消严苛嘅疫情防控政策上做出贡献。嚟到美国之后，佢已经加入咗中国民主党。他这样解释自己高调参与的原因的。
我们在海外一定不能停止这种活动，包括他们去威胁恐吓我的家人，那我们在海外更不能低调。如果他们被威胁了，我们就不敢发声了，他们知道这个方法是有效的，还会再去威胁其他人。
他说，我们在海外不一定能够停止这种活动，包括他们去威胁去恐吓我的家人，我的叔叔他们去我们在海外更加不能够低调，如果他们被威胁了，我们就不敢发声，他们知道这个方法是有效的，他会再去威胁其他人，到最后就变成了我们所有人都成为沉默的鸭仔，我们所有人都会成为沉默的帮凶。李小三认为自己来到美国最大的感受就是终于摆脱恐惧，他说自己以前在中国的时候连发推特和微信朋友圈都要前瞻后顾，我可能晚黑发完之后早上起来就将他删了，他每日在恐惧之中，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再来敲门，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了。他说他们美国之音说自己在中国也可以有好好的生活，他在国内从事网络业，接触的圈子都是中产阶级，
他们所有人都在恐惧之中，当官的也害怕， 当老板也害怕，因为随时也会查你税啊。
他说 他们所有人都活在恐惧之中，做官的又怕，做老板又怕，因为随时随地都会查你税。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千辛万苦来到美国，是因为人活着就是要发声嘛，我不想在国内生活，就是我感觉到好像行尸走肉一样，讲嘢不敢讲嘢，乜嘢都不敢做，每日战战兢兢地生活，这个是不值得的。他走线成功之后，接受了几个不同国家的传媒的采访，有华人房东因为看到他采访怕惹来麻烦，不愿意再将房租给他，但他的访谈也帮助了还在中国的家人。他对记者说，自今年三四月份接受采访开始，警察不再直接上门去将人带走了，反而派社区工作人员去说好话。他说现在感觉你在外面之后反而控制不到你了，你现在是将压力去给社区，叫社区去说服我的父母我的太太，给压力给他们，叫他们打电话给我。来到美国之后，为了养活自己和仔，李小三做过很多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他在法拉盛的中餐馆做过传菜工作，现在虽然有自己的网络公司，但也都会穿一些污糟的衣服去修补空调装热水炉。国内我做一个工作可以养活自己，我在这边要做好几份工作。现在他也都积极帮助其他刚刚来到美国走线人，有些人请了律师，但是案件进展缓慢，他教其他人怎样自己填写表格获得工作许可证，有些人刚刚来找不到工作，他也都教其他人怎样面试，怎样在网络上寻找资讯，怎样参加网下的社交活动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奥斯丁的报道。